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今日世界，网络科技和全球化进程不断缩小着文化差异，多元价值也不断冲击着传统伦理，边界感就显得格外重要。无论是亲子关系还是职场文化，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也常常在倡导和被提醒要有边界意识。但遗憾的是，人人挂在嘴边的边界感，在很多时候都不过是为了满足自我中心的需要，不过是为了获得自我的舒适度和愉悦感，而真正需要向社会不公不义、向道德挑衅说不的时候，反而谨慎，反而为了避免冲突而刻意地模糊对与错的边界。我们注重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的界限，强调人与人之间要保持距离，但很少会去想，多元伦理究竟是在丰富还是在扰乱我们的生活。至于基因编辑边界，人工智能应当遵循怎样的道德准则？对这些科技伦理的讨论，普通人更不关心。从现代生活回到古老的圣经，利未记中关于献祭、性道德与宗教纯洁的具体规定，表面来看，是为了保护当时作为弱小民族的神的选民，不仅使他们能够生存于强敌环伺的迦南地，还能守住神所赐独特的身份意识，不被周边与神为敌的异教文化所同化和吞噬。但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，利未记中关于可做与不可做的条例，和反复出现的那人必从民中剪除，都揭示了规范背后的共同体逻辑，即某些行为的危害不仅限于个体，还会侵蚀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。这其实与现代社会中的系统性风险有着惊人的相似。比如，金融市场的失信行为会引发连锁反应，政治领域的腐败会摧毁公众信任，网络空间的虚假信息会破坏社会理性，而个体的道德失范可能演变为整个系统的危机。利未记的警示就在于，有边界的距离却没有边界的包容，终将导致自我的消解。当一切价值都被相对化，当所有的标准都可被质疑，社会便失去了判断是非的共识基础。而共同体的健康需要明确的红线，需要不容妥协的核心价值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 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19章9到37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利未记19章9到37节就讲述了有关圣洁和公正的禁令。这段经文所记载的律法涉及保护穷人和外族，并且提醒以色列民，这个地是属神的，百姓只是管理者而已。这样的律法彰显了神的慷慨和宽厚。以色列人既然是神的选民，那么就应当在言行举止上体现和反映出神的性情和特质。摩押女子路德就是这种怜悯律法的受益人。神吩咐以色列民要眷顾穷人，不可割尽田地角落的庄稼，要留一些给客旅和穷人来做食物。人最容易忽略或者是忘记比自己贫穷的人，但是呢，神要求自己的子民要心存慷慨。在神的诫命和律法中，多次就提到不可啊，不可这样或者是不可那样。因此呢，有人就以为了圣经呢是一卷专门讲述戒律规条的复杂律法书。但是所有律例归纳起来其实很简单，正如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经文所记载的，意思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你看，我们只要是遵行主耶稣这么简单的命令，那么也就是遵守了神的其他的律法了。遇到外国人，尤其是语言和生活习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，你会怎么样去对待他们呢？你是不耐烦想赶他们走呢，还是想占他们的便宜呢？神说，你对待外来人应当像对待本地人一样，应当要爱人如己。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世界都是外来人，因为我们今生在地上只是客旅，只是寄居的。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，把陌生人、外来人、外国人全当作是可以彰显神大爱的对象。人其实很容易把长辈的意见当作耳边风，不加理会，也不愿意花时间去探望长者。但是神吩咐选民要敬重年纪比自己大的人，应当尊敬父母跟长辈，他们的人生经验很丰富，他们很有智慧，能够让后辈呢避免犯错误。有一本著作说，利未记第20章是对以前的住民的罪做出警告。以前住民的罪，这是指迦南人所犯的罪，看来似乎触犯十诫的任何一戒都是死刑。这章经文在有关死刑的处罚条例中没有列出所有的十诫，只是举了几个例子。例如这里没有列出杀人，但是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知道杀人也是死罪。神他是公义的，为满足和捍卫神公义的属性，神在律法中就颁布死刑，就是让选民清楚罪的可怕性和严重性。罪的公价乃是死，这是神公义的属性所决定的。在圣经里头，惩罚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改造罪犯，惩罚罪犯是为了要让百姓在德行上受益处。惩处罪犯呢，是要遏制犯罪，降低这个犯罪率。今天有些人目无法纪，横行肆虐，好像瘟疫一样泛滥，原因就是有些法官没有切实的审判，还有一大群不切实际的人为罪犯求情。公义和公平必须借由惩罚才能够成就。神的威严、律法、圣洁遭到伤害，这样的犯行必须惩处。罗马书12章19节，保罗教导我们说，深渊在神，神必报应。 好，让我再来问你一个问题。假如一个残暴的罪犯抢了你的孩子，握着他的脚跟甩出去，把他的头砸在石头上，你说该如何处置他呢？我说的是你亲生的孩子，而不是别人家的孩子。又假如一个人强暴了一个女孩，还杀了她的男朋友，一群人在到处为这个犯罪求情，你说那个女孩会怎么样呢？她在精神病院发疯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是事不关己，讲些不切实际的道理是很容易的，但是当事情关系到自己的时候，想法就改变了。神说这些人都该受到处罚。好，我们看利未记的第二十章，我们先看二十章的第一节，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。神现在是对摩西说话，不是直接对亚伦或者是百姓说，因为神给的是处罚条例，所以神就亲自的向律法的颁布者来指示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神借着摩西之口向选民去颁布律法。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四节，保罗说，那些带有权柄治理我们的，不是空空的配件，而是要使用权柄。法官没有权利放任一个凶残成性、精神异常的罪犯在社会上威胁你我家人的安全。有人会说了，电椅是残酷的老式手法，说的没错。远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处死罪犯的方式是用石头给打死，这个画面也不太美。从来没有人说这样的画面是美的，确实是恐怖的。但是别忘了，犯人他们的恶行也是很可怕的。好，利未记的二十章第二节，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，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，总要治死他，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。拜摩洛呢，是野蛮的、残暴的，他是属鬼魔的。这些人把孩童当成祭品，献给火红灼烫的摩洛。那么根据历史学家的考据，献祭时偶像的双臂伸出来，孩童被丢进一个熊熊烈火的洞里头。你看，这是多么残酷的恶魔行径呢？这跟主耶稣伸出双臂去迎接孩子来比较，这种罪行是何等强烈的对照呢？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十四节，主耶稣他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，当受的刑罚就是要被石头给打死。我奇怪的是，怎么会有人反对这样的处罚规定呢？献孩童的人被石头给打死，这就算是便宜他们了。如果我们的法官能够严惩虐待孩童的父母，那么今天虐童案件就会大幅降低。法官应当站出来护卫这些没有自我防卫能力的孩子的。好，利未记的二十章第三节经文记载，我也要向那人变脸，把他从民中剪除，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，玷污我的圣所，亵渎我的圣名。这是神最严厉的用字，我也要向那人变脸。那么这是不是不可饶恕的罪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每一个字都在谴责。把他从民中剪除，这是干犯神的罪，这种罪行就玷污了神的圣所，亵渎了神的圣名。在以西结书二十三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，以色列人所犯的正是这种罪行，那么这也是神审判他们的原因之一。要记住，在神权国家，拜偶像是叛国罪。好，利未记的二十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，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，本地人若扬为不见，不把他致死，我就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，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。如果知道邻舍把儿女献给摩洛，但却沉默不语，那么这个人就成了共犯。一个心软又愚蠢的人会让自己陷在罪中，他会从民中被剪除，那么剪除就相当于死刑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利未记二十章六节经文记载，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随他们行邪淫，我要向那人变脸，把他从民中剪除。啊，这也是当时迦南人的习俗。这个邪恶的宗教绝对是出于撒旦。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，认为那些都不是真实的事情，而且呢，也没有超自然的神迹。老实说，在撒旦的祭拜中会有超自然的现象。主耶稣他亲自警告我们说，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位敌基督来出现，他也能够行神迹。如果不是神掌权，这位敌基督甚至能够瞒过神所拣选的人。撒旦本来是说谎的，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神说，神要向那些膜拜邪恶宗教的人去变脸。利未记的二十章二十七节经文说，无论男女，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，总要治死他们，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那么这节经文也是说到对撒旦的迷信，被鬼附身是一个事实，而且这样的事情是一直存在。在现代，有些异端和所谓的极端主义是由被鬼所附身的人来去推动的，这些全都是撒旦的工作。有些人还很惊讶，那些膜拜撒旦的人也有异能，因为撒旦呢，他是有能力的。偏离了神和神的话语，就会走错路，也导致今天很多异端来兴起。利未记二十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，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，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。以色列民本当圣洁，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，神他是圣洁的。在这个标准上有任何的偏差，都是严重的罪行。从事任何一项可憎之事，都是违背神，转向撒旦，这是属灵的淫乱和背叛。今天的人似乎不明白这是何等严重的事。这个宇宙是属神的，神他是真实的，神的法度绝对轻慢不得。好，利未记的二十章第九节经文记载，凡咒骂父母的，总要治死他，他咒骂了父母，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。人不可以轻看十诫的第五条诫命，就是孝敬父母。利未记的十九章第三节就指示以色列人要孝敬父母，在这里咒骂父母的要治死罪。在罗马书的一章第三十一节，保罗称这样的人是无亲情的。帖摩太后书三章二到三节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末世的时候人要违背父母，没有亲情。所以无亲情正是古时异端的特性，末日临到时也会显出这样的特性。这种人所得到的刑罚是非常严峻的。必须一提的就是，在这方面圣经里也是有恩典的。主耶稣在浪子的比喻里边教导我们说，当浪子回头时，父亲就接纳他，那么这个就是恩典。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利未记的二十章十到十六节经文记载，与邻舍之妻行淫的，奸夫淫妇都必致死；与继母行淫的，就是羞辱了他父亲，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；与儿妇同房的，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，他们行了逆伦的事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人若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，总要把他们致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人若娶妻并娶其母，便是大恶，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，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。人若与兽淫合，总要致死他，也要杀那兽。女人若与兽亲近，与他淫合，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，总要把他们致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好， 这段经文提到的是骇人听闻、难以启齿的罪行，任何形式的淫乱都要治以死罪。性犯罪导致强大的王国灭亡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告，这是道德沦丧的责难。索多玛和俄摩拉就是因为这些罪行而被天火所毁灭的。罗马书的1:24-28，保罗说，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你看，这些罪呢，就导致神任凭他们放纵。尽管百姓在罪中如此放荡，尽管惩处是如此严峻，救主已经准备好要赦免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。主耶稣献上自己的生命，成为赎罪祭。如果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那么主就会赦免你的罪。好，利未记的20:17-21经文记载，人若娶他的姐妹，无论是异母同父的，是异父同母的，彼此见了下体，这是可耻的事，他们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。他露了姐妹的下体，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妇人有月经，若与他同房，露了他的下体，就是露了妇人的血缘，妇人也露了自己的血缘，二人必从民中剪除。不可露姨母或是姑母的下体，这是露了骨肉之亲的下体，二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人若与伯叔之妻同房，就羞辱了他的伯叔，二人要担当自己的罪，必无子女而死。人若娶弟兄之妻，这本是污秽的事，羞辱了他的弟兄，二人必无子女。好，乱伦不论是跟亲姐妹，或者是异母同父、异父同母的姐妹，都要公开的受刑。神要求百姓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都要圣洁，尤其是性方面关系。神禁止近亲之间发生性关系，神没有说他们不能够生子，但是他们都不会有子嗣，或者是他们的儿女会死在父母之前。利未记的20:22经文记载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，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。神将迦南人赶出迦南地，因为迦南人犯了这些罪。神警告以色列人，如果他们也这样做，那么必定会被赶出迦南地的。神的律法不会因人而异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后来背离神，结果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吗？列王记下的21:1-2经文记载，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，他母亲名叫邪西巴。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。列王记下21:6又说，并使他的儿子惊火，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动他的怒气。而列王记下21:9又说，他们却不听从，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，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。你看这是多么大的罪呢？好，利未记的20:23-27经文记载，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，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，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，所以我厌恶他们。但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，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。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，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，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，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。你们要归我为圣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， 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，使你们做我的民。无论男女，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，总要治死他们。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好，这段经文中，神就要求自己的选民要圣洁。神再次命令以色列百姓要分别为圣。以色列百姓要跟圣洁之神继续交通，好使自己也成为圣洁。那么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摩西五经一直重复强调神对选民有关圣洁的要求。迦南人从自己的土地被驱逐出去，并不是因为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偏爱，而是因为迦南人他们自己犯罪。那么这段经文是神对以色列民的警告，如果他们陷在罪中，那么神也会像驱逐迦南人一样的照样的驱逐以色列人。人不能够享受神的祝福，那是因为自己陷在罪中，而且不肯悔改。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，那么这句话就揭示了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。选民是神展开救赎的方法，是神为了展开救赎所拣选的民族。因此，选民本身并不是目的，通过选民拯救万民，这个才是神最终的目的。旧约的选民是跟神立约，有神所赐的约和律法的以色列民。那么随着耶稣救赎工作的完成，选民也扩大为教会所有的信徒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节目，我们将进入到利未记的第21章的研读和分享。我请大家提前预备，并且熟读经文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圣经里的律法条例，有一些是对应当时社会的具体问题，有一些是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。对今天的人来说，其中所提到的每个问题，我们都不陌生，而每一条细则的背后，都蕴藏着造物主对人的保护。利未记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自由并非来自界限的消失，而是来自对界限的明智选择与尊重。在圣经看似束缚的规范中，其实蕴含着人类共同体最深刻的自由，就是免于混乱与失序的自由，免于价值虚无的自由，以及作为有尊严的文明存续下去的自由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@良佑的汉语拼音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